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，以赛亚书第23节，以赛亚书 47-48。 Copyright 2024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3节，以赛亚书第47章和第48章。让我们从祷告开始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所有礼物。你是一位慷慨的神。你给予，给予，给予。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的物质生活。我们感谢你们为支持这些生命而给予我们的一切，阳光、空气、水、食物，以及你们给予我们的所有东西，我们感谢你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给了我们最伟大的礼物，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，我们有了永生，从现在开始，直到永永远远的生命。谢谢。当我们利用你的天赋时，当我们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时候，当我们表现的好像我们是独立的时候，请原谅我们。主啊，宽恕我们。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身体上、精神上、情感上，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都是完全依赖的。然后帮助我们快乐地生活在我们依赖的知识中。谢谢。我们再次来找您，请您保佑我们今晚的学习。当我们查看这些经文时，请帮助我们。帮助我们理解。理解，但最重要的是将它们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。帮助我们不要像保罗所说的那样，照镜子看到自己，然后走开就忘记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你话语的镜子中看到自己，并生活在我们所看到的光中。以你的名义祈祷，阿门。今晚我们要看第47章和第48章，他们是本节仆人的恩典动机的结论。现在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说的这个部分实际上是第40章到第55章，第40章是引言，第49章至55章继续反思恩典。但现在恩典尤其被视为仆人的手段，所以这一节特别谈论神对他子民的选择。他并没有抛弃他们，仅仅因为他们被流放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抛弃了。事实上，神选择他们作为他特别的仆人，在这件事上他使用他们来反对偶像，作为他的见证人，作为他活生生的证据，证明他是神，而偶像什么也不是。因此，恩典，选择的恩典，他们不需要害怕的恩典，恩典应该激励他们去服务。在我们今晚要讨论的第47章和第48章中，我们通过两个重点来总结这些想法。第47章聚焦于巴比伦。鉴于唯独耶和华是神这一事实，我们对巴比伦应该说些什么呢？那么我们该对神的子民说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晚学习的两个重点。我们该对巴比伦说什么？根据我们对耶和华作为创造者、救赎主、唯一无可匹敌的上帝的了解，我们该对上帝的子民说什么呢？鉴于所有这些，我们该对这两个群体说些什么呢？那么在47章1到4节中，根据之前所说的情况，为什么巴比伦必须从他的王位上下来呢？之前说过什么话导致巴比伦下台？好的，巴比伦信奉偶像崇拜。是的，说得好，巴比伦的诸神既沉重又无效。是的，他的诸神辜负了他。他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王位，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神，而这些神将为他确保巴比伦的王位，而事实是这些神一文不值。他们很无助。因此，王位是建立在沙子上，甚至是流沙上，巴比伦将不得不从王位上下来。巴比伦不再是女王，而是会成为什么？奴隶。是的，是的。你将不再被称为温柔细腻。拿起磨石，磨面粉。脱去面纱，脱去长袍，露出双腿，渡过河流。你的赤身裸体将被揭露。你的耻辱将会被看到。如此往复。因此，她不再是女王，而是成为了奴隶。这是我们在本书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主题。每当我们高举自己时，必然的结果是什么？屈辱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在羞辱自己。我们在第二章就看到了这一点。那里说，这个国家充满了武器，这个国家充满了财富，这个国家充满了偶像，而事实上，这个国家是空虚的。他们会扔掉所有这些东西，进入岩石洞穴，并祈求他们覆盖他们。我想知道启示者约翰在谈到地上的君王时是否真的想到了这一点。呼唤大山倒在他们身上。 当我们看到真正被尊崇的人，并将其与我们用来包裹自己的基础丝进行比较时，结果只会是耻辱。所以又来了，抬高自己，你就会受到羞辱。为了荣耀主站在最低的位置，他邀请我们上来与他一起坐在宝座上。胜者败，败者胜。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事，现在又是这样。上周我们谈到了复仇和复仇，但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看第六节，你会看到更多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报仇和报仇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复仇只是对他人犯下的罪行的惩罚。复仇是一种自私的尝试，旨在报复那些伤害过我的人。为什么复仇是危险的？好的，这很可能会导致持续的下降循环，其他人现在必须偿还我的钱。我想我之前可能已经和你分享过这个了，如果是的话，请原谅我。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犹太记者在黎巴嫩工作了8年，他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。他说，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报复循环就是这样的。你折断我的手指，我折断你的手腕。你折断我的手腕，我折断你的手臂。你折断我的手臂，我折断你的脖子。你折断我的脖子，我折断你的头。你打碎我的头，我杀了你的妻子。你杀了我的妻子，我杀了你的孩子。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毁了你的国家。就在那里。我不认为这只是穆斯林的事情。如果我确实必须收回自己的钱，我就已经踏入了邪恶的循环。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摆脱这个循环。另一件危险的事情是，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总是有危险的前因。它有危险的前因，因为它源于我自我提升的需要，所以如果它失败了，那么我自己就被打倒了，我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建立它。如果它成功了，我就会自我膨胀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在罗马13章说，深渊在我，我会偿还的。是的，贯穿本书，复仇这个词出现了十几次。神说必有报应，他们不会逃脱惩罚的。但你把它留在我手里，你就会干净了。你不会因为自私的动机而这样做，你不会这样做是为了抬高自己。你会把它留在我手里，结果将是一个好的结果。所以报仇的原因就在第六节中。我对我的人民感到愤怒，我亵渎了我的传统，我把他们交到你手里了，但你对他们毫不留情。历代以来，你的恶都极其沉重。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，上帝说，是的，我的手一直沉重地压在你们身上，我的子民。但与那些超额惩罚你的人相比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好的，为什么是第四节？它似乎只是挂在那里。第一、二、三节讲述了他将从女王变成奴隶的事实。然后你在第五节和第六节和第七节中再次提到上帝对巴比伦的讲话。那么第四节在做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在那里？好吧，他回忆起谁在表演，是谁？关于他有什么说法？三件事。他是什么？一个救赎者。全能者和字面的比喻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天上万军之主。拥有一切权力的人。第三件事是什么？以色列的圣者。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三件事呢？为什么要把这个插入到我们的演讲中呢？巴比伦女士。好吧，好吧。救赎主带来复仇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会尽一切努力让他的人民摆脱束缚。重复。就是他。这是肯定上帝，是的。好吧，好吧。他提醒我们是谁在做这件事。他要救赎我们。他拥有宇宙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。他就是向以色列显明自己圣洁品格的那一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他将继续这样做。巴比伦已经与圣者作对，将自己献给以色列的圣者。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好的。47:5-9。我们已经讨论过第六节了。我的问题是，神审判巴比伦仅仅是因为不公正的惩罚吗？请看第七节和第八节。是的，又来了。我是世界的统治者，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永远。是的，认为自己高于应有的水平。有多高？请看第八节。我就是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。我们之前在哪里见过这句话吗？ 回答是，我们在哪里见过他？我们在第45节、第46节中已经看到了。请看第45节的第18节。最后一句话。我是耶和华。我就是我。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第45章21节。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我是公义的救主，是神。除了我之外没有人。再往下看第10节末尾的第47、47、10节。又出现了，不是吗？我就是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。你不能把只属于上帝的东西据为己有并生存下来。事实上，这是每个人灵魂最深处所说的。我是，而且没有其他人了。现在我们不会大声说出来，因为那是不文明的。但就行动而言，堕落的人类说，我是唯一的。我必须做的任何事情来保护我的生活，扩展我的生活，让我的生活充满舒适和快乐，都是正确的。问题。那么像爱自己一样爱上帝和爱你的邻居会是完全相反的吗？直接相反，直接相反。那么他为何要实施如此过分的惩罚呢？因为我就是这样，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。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这个想法是，有一位上帝会让我对我对这些他交到我手中的人所做的事情负责。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，我会再说一遍，因为你会忘记。那种态度，不，我不应该对这件事做任何我想做的事，因为有一位上帝持有我对我所做的事负责。这就是对主的敬畏。对主的敬畏不是四处走动，我想知道他接下来会在哪里打击我。那不是我们的上帝。那不是我们的上帝。对上帝的敬畏说，当然，我的女儿还没有大到足以阻止我。我想和她发生性关系。敬畏主的人说，约翰，那孩子是托付给你的。他不是你的，不能用来夸大自己或满足你的欲望。你要对他负责。有一天我会要求你负责，了解你是如何处理这一责任的。哦，这就是敬畏主。在你的生活中知道你不是神，并且有一位神要求你对他所赐给你的一切负责。哦，我们多么迫切需要恢复对主的敬畏。好的。所以我在47岁以下的球员中排名第二。5:9。我已经给了你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，上帝说他就在那里，而且没有其他人。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查找他们，但他们就在那里。当然，问题是巴比伦对自己说了只有上帝才能说的话。好吧，我们来看第9节。他对巴比伦说，这两件事一日之内就会临到你。尽管你有许多巫术和强大的魔法力量，但失去孩子和守寡仍将全面降临在你身上。好吧，现在让我们看一下54节第1到第8节。这是神的邀请。歌唱吧，哦，贫瘠的人没有承受。突然唱歌并大声哭泣。你们那些从未为孤苦之人的孩子劳苦过的人，将比已婚妇女的孩子更多，这是主说的。扩大你的帐篷的地方。让你住所的窗帘拉开。不要退缩。拉长你的绳索，加强你的堵住。因为你们将向左右两侧扩散。你的子孙将拥有国家、人民、人民、荒凉的城市。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不会感到羞耻。不要感到困惑，因为你不会蒙羞。这里是，因为你会忘记你年轻时的耻辱，你守寡时的羞辱。你不会再记得了，因为你的创造者是你的丈夫。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字。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赎主。他被称为全地之神。因为主呼召你，就像一个被遗弃的、心灵忧伤的妻子，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年轻妻子。有一瞬间，我抛弃了你，但我会以极大的慈悲来聚集你。一张失去孩子和丈夫的女人的照片，是一幅双重悲凉的照片，因为她不能生更多的孩子。她失去了孩子，也失去了希望。所以，以色列觉得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。神说，不，这会发生在巴比伦。而你将会拥有更多的孩子，多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丈夫是耶和华。所以两者完全是180度不同的画面。以色列所认为的已经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事，实际上也将降临到巴比伦身上。巴比伦将会像以前那样灭绝。但事实上，以色列将扩张到天上的星辰和海边的沙子。神信守他的诺言。继续前进。47、10到15。 你必须记住第九节中的最后一句话。为什么人类总是受到魔法的诱惑？因为他们认为这很神奇。是的，操纵和控制的权利还有一件事，无需任何个人承诺。您将学习如何去做，而且它不需要您花费任何费用。你不必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所以魔法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种诱惑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在75年前说魔法、巫术和神秘学对美国人来说会越来越着迷，人们可能会在法庭上嘲笑你。不，不，我们太聪明了。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起作用。绝不。但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，但这还不够。因此，就像古人一样，我们说，必须有一个可以操纵的精神世界。我们认为，只要操纵物质世界，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。我们明白了。但就像肥皂泡一样，当我们抓住它时，它就会爆炸，并在我们的手上留下粘液。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。那么，根据第十节，是什么导致巴比伦误入歧途呢？智慧和知识。那么，上帝反对学习吗？不。不。那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让学习控制我们。我们让学习控制我们。还有什么？这取决于你正在学习什么。取决于你正在学习什么。是的。他们所从事的学习是关于神秘学的，正如接下来的经文所表明的那样。学习如何制作炸药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那么，当我们让学习控制我们时，当我们的学习是破坏性的而不是祝福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呢？学习本身就成为目的，成为我们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工具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当学习成为我们可以更充分的取悦上帝，更深入的侍奉他的工具时，学习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神邀请我们加入他，在学习这个伟大的事业中。但这是令人惊奇的，令人惊奇的是，学习本身很容易就变成了令人骄傲的目的。几乎总是这样，我一生都在教育圈子里，当学生进入学术界的上层，并发现没有象牙塔时，几乎总是一种巨大的幻灭。这是狗咬狗。学习本身就成了目的，我以此来自我膨胀，并试图向你证明我就是这样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。在这种水平上学习是致命的，这是你能想象到的。好的。第十四节，学习本身不能做什么。它无法拯救你，也无法安慰你。我之前曾向你们提到过，异教徒试图预测未来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通过预兆。预兆是某事将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的迹象。它可能是祭祀动物肝脏的形状。这可能是星星的位置。这可能是一群鸟的飞行。一大堆东西。巴比伦有70卷预兆文本。想想在巴比伦攻读博士学位。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。当然，当时也有聪明人。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可以掌握足够多的这些东西。能够说，是的，我可以带你读章节和诗句。你的学识和你的智慧已经把你引入歧途。你把所有的智慧都花在了错误的事情上。多么悲惨啊。因此，第十三节。你对自己的许多建议感到厌倦。让他们站出来拯救你。那些划分诸天的人，那些凝视星星的人，那些在新月时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的人。看啊，他们就像胡茬。大火吞噬了他们。他们无法摆脱火焰的力量。没有取暖用的煤是这个。没有火可以做。这些就是那些与你一起工作过的人。你的生活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。我是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。你用空洞无用的知识和学问来支持这个前提。结果就是，你必须从王位上下来，成为奴隶。现在记住，以色列，他们是奴隶。他们是那些在磨盘上工作的人。他们是把裙子挽到腰间去河里洗衣服的人。想一想，想一想，这一章对那些人来说一定有什么震撼。什么？巴比伦就是对我们做这种事的人。巴比伦将不得不来到这里加入我们。我们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。在巴比伦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以色列人或犹大人于586年被掳。尼布甲尼撒又在位30年，尤其是这30年。尼布甲尼撒的空中花园就是在那时建造的。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 尤其是在这30年里，这一章将是令人震惊的。什么？不，不，不是巴比伦。对不起，正如但以理所见，金色的王国。但神这么说了，它发生了。好吧，我们看第49章。请问48，有人做作业了吗？本章中出现了多少次用于听力的单词？多少？10，好吧。同意。嗯，我们会相信他的话。诗句一，听到这个。第6节，你听说过。第8节，你从来没有听说过。第12节，听我说，哦，雅各布。第16节，靠近我。听到这个。等等。你认为上帝可能试图阐明一个观点吗？为什么这样重复呢？所以我们会了解更多，好吗？赦免，信心和保证，纪念，赦免，纪念。如果我对我的孩子说，请听我说，这说明什么？他们没有在听，他们一直没有关注。是的，出色的。我的一个朋友正在谈论如何处理他患有严重多动症的儿子。说着，到了晚上，他就准备上楼了。我说，看着我。你在看我吗？第一，跟我重复一遍。我会刷牙。跟着我重复一遍。我会刷牙。好的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现在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？你会脱掉你的衣服。注意力缺陷的人。这就是这些人所拥有的。哈哈哈。听我说。听我说。请听我说。听听我在说什么。现在再次记住我对你所说的有关这种情况的内容。他们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。他们对自己的一切信念都被证明是错误的。我们不是神的子民。我们不是被选中的人。我们并不是特别正义。我们不是上帝的最爱。彻底彻底的绝望。所以神必须重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尤其是他想说的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。现在看这里的第一个问题。第1节和第2节。有什么问题？与神没有任何关系。与神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们的关系完全是肤浅的。他们指着主的名起誓。他们承认以色列的神，但不是真理或正确的。他们以圣城来称呼自己，并以以色列的上帝为自己。如果拯救到来，他们依靠什么来获得拯救？他们依赖于他们与上帝的表面联系以及他们的过去。现在我是卫理公会教徒，所以我可以说话。但有很多人首先是卫理公会教徒，其次是基督徒。我怀疑其他一些教派也是如此。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。你走在街上对某人说，你是基督徒吗？现在它正在发生变化，而且变化得相当快。但直到10年前，几乎每个人都会说，是的，我是基督徒。意思是我不是印度教徒，我不是佛教徒，我不是犹太人，我不是伊斯兰教徒。所以我想我是一名基督徒。这里也有同样的事情。我们是犹太人。我们是犹太人。以赛亚说，那又怎样？这不会与上帝或巴比伦人产生任何关系。听我说。所以他说，好吧，让我在这里提出另一个问题。如果犹大人的良好行为和他们明显的悔改都不能使耶和华施恩，那什么会呢？神自己的性格。恩典来自他的内心。他不是由我们的悔改产生的。他没有说，好吧，我真的不想原谅你，但既然你明显悔改了，我想我不得不原谅。绝不。绝不。他的恩典是白白的。他的恩典是自己产生的。他的恩典不依赖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。我记得摩西告诉上帝，不要消灭这些人，否则世界会嘲笑你。是的。我认为他脱口而出了什么。他做到了。是的。埃及人会说，你拯救这些人是为了消灭他们。你听到摩西说，我同意他们应该被毁灭。但是你不是那样的人。是的。好的。推进。第3至8节。他说，我事先就预见到了这些事情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等一下。是的。是的。好吧，当我们停止倾听时，他可以提醒我们。他们可以听到并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如果他们选择采取行动的话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 他们可以听到并采取行动。第五节，他在这里说了什么？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我没有提前告诉你这一切，而这一切都发生了，你会说，嘿，我操纵的偶像为我做了这件事。上帝说，我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告诉过你了，所以你不能那样说。这并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而发生的。在第七节中，他说，现在我正在做新的事情。他们是现在创建的，而不是不久前。使用创建这个词有什么意义？还记得我们关于神的讨论吗？神是人创造的。神是人创造的，他们不是被创造的，而是被创造的。神不能创造任何东西。创造就是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全新事物。神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，它似乎一直存在，而且将永远存在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事。但以赛亚一直在说，神是创造者。他在这个自然系统之外。他把这个系统做成了一个全新的东西，他可以在里面做全新的事情。塞勒斯要做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件全新的事情。亚述人的流亡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至1300年代。有时有人说，摩西不可能预言被掳，他在申命记中就预言了被掳，因为没有人这样做。亚述人正在实践他。我认为摩西不会了解亚述人，但尽管如此，这是一个如此古怪的想法，没有人会想到他。就我们所知，亚述人一直在实行流放。巴比伦人从亚述人那里继承了他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从公元1300年起至少有700年了。从公元1300年开始，这种事情就一直在发生。波斯皇帝居鲁士进来并摆脱了整个事情。哇哇。简单的把700年的先例扔到窗外。波斯人没有实行流放。居鲁士说，任何被俘虏的国家都可以回家，他的国库将支付重建他们的圣殿的费用。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事物。现在这是第九节。为什么神推迟发怒呢？为了他自己。他们不值得。他们没有赚到。他们并不比其他人好。他这样做是为了他自己。现在我们有时会认为这是一种自私。我是为自己做的。显然，当你把它放在圣经的背景下时，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上帝的动机。但他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了表达我自己的性格，我自己的本性，不是因为你已经赢得了他。好的。第十二节。又来了。我就是他。阿尼是谁？希腊语版本是 Ego Am。我是。十七。我是第一个。我是最后一个。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。我是。我的手奠定了大地的根基。我的右手展开了诸天。当我打电话给他们时，他们站在一起。召集大家一起听。他试图阐明一个观点。那么这确实是针对诸神的案例的总结。我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预测到了，而且他们已经实现了。没有神能做到这一点。因此第十七节再次如此说，耶和华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。救赎主和圣者一路走到这里。他能够做他想做的事。他想要救赎，作为圣者他有能力做到。他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，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变事物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导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走当行的路。哦，但愿你留意了我的诫命。是的，听起来就像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哭泣。如果他们听了会发生什么？请看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的其余部分。你的平安如江河，你的公义如大海的波浪，你的子孙如沙。是的。最后一件事是什么？你的名字不会被砍掉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。哦，但愿你听了。本章是如何开始的？第一节，听。那么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说了什么？做好准备。出去唱歌。再说一次，他们的心告诉他们什么？他们的心告诉他们，安定下来，成为优秀的巴比伦人，放弃失败的信仰。神怎么说？准备回家吧。别安定下来。不要成为一个好的巴比伦人。不要放弃那个所谓失败的信念。事实上，停止做口头上的事情，认真对待你的信仰。这就是他在本章中想要表达的内容。 鉴于巴比伦偶像崇拜的愚蠢，鉴于巴比伦将比你想象的更快倾倒的确定性，请听。你过去没有听，也没有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哦，现在听，现在听。586还有50年了。556还有25年了。没关系。别安定下来。不要成为一个好的巴比伦人。不要放弃真正的信仰。听。我想神是在对我们这么说。我们观察北美基督教的急剧衰落，这是很容易的。神说，听我说，听，听。我有计划。我要完成一些事情。我要去办事了。今天在医生办公室拿起一本时代杂志。他评论的是今天的事实，我不知道我的数字是否正确，但我认为我是对的。如今，美国 80% 的拉丁美洲人认为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。按照目前的速度，到2025年 ,20% 将是罗马天主教徒。50% 将是新教福音派人士。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。神有计划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我们会关注吗？听。让我们祈祷。感谢上帝。感谢巴比伦无法挡在你面前。世界上所有的巴比伦都在呼喊我在，除我之外再无他者。感谢你，他们都注定要堕落，因为你就是我。你是唯一的我。夸你。夸你。哦，上帝，请宽恕我们，让我们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，为自己属于上帝而自豪。当一切都是肤浅的联系时，只是口头上的。上帝啊，怜悯我们吧。然后帮助我们。帮助我们记住圣经和教会历史中的所有证据，证明你是上帝，再无其他。记住您过去所说的话，让我们倾听您现在所说的话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倾听，并为您为我们准备的一切做好准备。以你的名义，我们祈祷。阿门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3节，以赛亚书第47章和第48章。